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当保罗在劝勉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过，从前面第五章开始，是让他提到怎么去规劝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不管是连长的、连幼的弟兄或者姐妹，也提到了如何去登记照顾这些无依无靠的寡妇的问题。然后他也接下来就处理到其他几个关于教会里面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他的重点之一是提到一个教会的领袖，特别是长老的问题。然后后面有两个比较小的附带的问题，一个是提到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信徒，可能他在当时罗马的社会是一个奴仆的身份，那么如果是个奴仆，在基督耶稣里得了自由，他是个自由的人了，他心灵得自由，他怎么去对待他肉体上的这个主人呢？他的主人可能是一个信主的，可能不是个信主的。那么最后他提到一些教会里面一些假教师的问题。这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说过是所有在教会中，特别是作为一个传道人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是最为棘手、最为复杂的问题，特别是今天所谈到的长老的问题。在今天教会当中，如果有任何的纷争或冲突，绝大部分一半以上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是来自于传道人跟其他教会领袖的冲突，而往往就是传道人跟长老。这是我自己所听见、所经历过的，以及很多探讨这类问题的书籍所提到的。虽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因为从人性来说很简单，这就是一个权力的冲突，谁当家谁做主。那么传道人当家做主，还是教会选出来的领袖，不管叫长老不管叫执事，他当家做主。那么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这位连长的传道人宣教士保罗教导劝勉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圣经的教导，待会儿你还会看到，不管在讲哪一件事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个平衡的处理，他不会只讲某一件某一方面的而不讲另外一方面的。提到长老，他先提到的是如何对那些忠心侍奉的长老要有加倍的敬奉，可是他也提到如果长老的确犯了错，当众责备，当众责备。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私下里，对不对？然后就要悄悄的，好像徐志摩说的，悄悄的我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个人就人间蒸发了，怎么回事啊？不知道，这样最好。我们中国人喜欢处理事情都是这样，这个人就不见了。不管这个长老，我说过了哈，圣经当中的长老大部分是指的今天的传道人，不一定是今天教会中选出来的长老。在初期教会，事实上没有信徒当中选出一个长老不做传道人的，几乎是没有。是现在慢慢教会的发展制度，有一种是叫做传道人，是专职牧养教会教导的传道人；还有一种只是选出来做长老，他专门管牧师的，就是现代的产物，以前是没有的。不管怎么样，他也是选出来的，而且应该有合乎圣经当中所谓属灵的资格，长老的资格。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些是忠心侍奉的，你应该怎么对待他？然后才提到说如果犯了错该如何，他不是长篇累牍的在讲说犯了错要怎么样对付他，而忽略到有一些或者可能更多的这些长老，他们是忠心侍奉的。但是当他提到忠心侍奉的长老该如何敬重的时候，他也绝对不会忽略到有一些长老不但是滥竽充数，很可能这些长老是羞辱主的名的， 那么因此从一方面他提到敬重，另外一方面他提到很严厉的。事实上在整个谈到这些关系的时候，他都提到这两面。如果你回到第五章前面提到如何对待这些弟兄姊妹犯的错，要责备他，这边是提到责备，他说不要严厉的责备这些老年人，要劝他如同父亲，但是他还是犯错的。他并不是说因为他是长辈所以他就不说了吧，说还是得说，但是你要是对待他像对待你的父亲一样，你还是得劝他，只是有一个分寸，怎么样适当的表达，如何劝姐妹，年轻的如何，年长的如何。提到寡妇，那些无依无靠忠心依靠主的那些寡妇，要怎么样好好的来照养他们。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一些游手好闲没事干串门儿子，然后张家长李家短的寡妇，他就严厉的责备，如果年轻赶快嫁人算了，诸如此类。这些话好像是很严厉的，可是他也提到如何敬重一些真寡妇，然后如何来劝诫教导这些其他的可能行为上不是很能够活出基督徒的这种风范的寡妇。那这边也是一样，提到长老，有一些你应当敬重，有一些你要当众严厉的责备，这都是一个平衡的。对于仆人他也是如此，诸如此类。那因此首先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比较长的这一段是谈到对教会的领袖，他这边是提到谈到教会里面的长老。那当然我已经开头就说过了哈，长老在圣经提到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相等于今天教会当中的传道人牧师这类的。那么是当时教会当中是有一些选出来的一些像执事啊长老之类，那今天的教会的制度做法跟初期教会有时候名称是一样，他的工作性质产生的过程不完全是一样。在初期教会大概到公元200年为止，大部分的教会是这样，他可能有12个长老3个执事。那今天的教会通常是长老少执事很多，是个金字塔型的。以前是不一样的，执事没几个，长老一大堆。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长老是传道人，那执事是在办理教会当中一些行政的一些事情。那再来的一些人很多都是自愿，我们今天叫同工，没有名分的，那个是一堆。所以那种在当时初期教会公元200年以前通常不叫他叫执事的，是没名分的，真正的挂名的执事反而很少。所以在我们历史的记录所知道的，罗马的教会有一位主教有几十个长老，执事不到10个，所以长老人数是远多过于执事的。今天几乎没有一个教会是长老比执事多的，你就知道制度做法都跟过去有点不同，虽然名称是一样的。这边所说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这个长老比较多是代表像今天的传道人，但是我再一次说过，他并不否定今天很多教会选出一个所谓的长老的头衔，他是叫做平信徒的长老，他是来在属灵上或者在教会的管理上也有参与的。不管你是怎么过程选出来，不管他的职分是什么，既然以这个名称来称呼他，我们也放在长老的，比如说第三章提到长老的资格，我们用长老资格来对待他，不再说哦，这个长老跟以前长老不能比，所以降低标准，没有降低标准的，连执事的标准都很高的。所以因此这边所说的长老可能多是指传道人为主，所以才会提到加倍的敬奉。今天的教会当中，如果是平信徒当中选出执事长老，通常是不受薪水的，不受薪水。那所以我说这个为什么是2000年前的初期的教会跟今天这一点是有点差别的。但是有一些属灵原则是一样的，他提到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他提到三件事情，三个动词，管理教会的，他提到劳苦的去传道的，第三个是教导人的，这三个动词，这三个动词其实基本上就代表了说，所谓的这些长老在做三件事情，他管理教会，他传道，他教导。这是为什么我说圣经上所说提到的长老大部分相当于今天传道人在做的事情，而不一定等于今天信徒中选出的长老，不教导不讲道的，只管教会修理啊建堂啊，这种不是圣经中的长老，在圣经中可能那种叫做执事而已，但是名称上可能我们用可能用这长老，所以圣经中提到长老一定是有教导跟传道，那教导传道当中就包括像讲道，经常的讲道的，那他也有管理教会，那个管理不一定只是管理一些他亲自去做一些慈善工作，但他至少必须做一些规划啦动员的这些工作。那么因此这三方面在今天的教会，特别在可能我自己的接触并不是说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教会我都去过，除了华人教会海内外的以外，就是在美国教会我接触比较多，一般的美国教会在传道人长老当中，大部分包括今天我们最附近的比较有名的 Great Chapel Park Street Church， 你可以找到的大部分福音派的教会几乎都有一种不约而同的做法，他把传道人跟长老分两类，第一种叫做 Teaching Elder，教导型的长老，第二种叫做 ruling elder， ruling 就是管理的，就这边从这边来，他们的典故就来自于这里，管理教会的长老跟负责教导传道的长老。那因此在那种教会当中，传道人就是 teaching elder， 所以传道人讲道，所以在那种教会像 Great Chapel 一年52个礼拜你会至少看到他的主任牧师讲道可能40几次甚至50次，除非他放假或请假去度假，所以这主任牧师是专门讲道的。那主任牧师他一个教会像 Great Chapel 有30几个牧师，除了主任牧师你几乎看不到另外30几个牧师讲道的，为什么？主任牧师是 teaching elder， 可是 Great Chapel 的主任牧师从来不开长职同工会的，他不开会的。现在的主任牧师我见过他，大概不到50岁，40几岁，以前的牧师退休了，现任牧师怎么做我不知道，以前那个牧师是很有名的一个牧师 Gordon MacDonald， 他从来不开长执会的，他礼拜一到礼拜六从来不在教会上班的，他在家里干嘛？整理讲章，礼拜天讲完道就回家了，然后他住在 New Hampshire，对，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在办公室看不到他，教会找不到他的，他开会不会，他手下有一个副牧师叫做行政主任牧师 Executive Pastor， 那个是专开长执会的，从来没讲过一次道的。然后他们平信徒选出一些长老呢，就是 Ruling Elder， 决定教会大小决策的，所以因此他们用这节圣经把长老分为管理教会的长老跟负责教导传道的长老，然后把传道今天我们传道人牧师这种作为教导传道的，然后信徒选出来长老作为管理决策的，是这样的一个分法。而这个在美国人的教会当中是非常普遍的。那我说他们有什么典故，什么一圣经的依据，就是提摩太前书5章第17节。但是问题是这节圣经是不是要让我们做这样的区分呢？我想它可能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初期教会保罗的时代使徒时代的教会我想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说你是什么长老他是什么长老，管理教会的就不教导，教导的就不管理，好像分得这么清清楚楚。虽然他下面是说善于管理的教会的长老了应该配受加倍的信奉，那些劳苦传道的教导人呢更应当如此，好像有一批是这样子的应该加倍信奉，那么应该更应当如此，似乎有一些那个，但这个意思是说 都在做忠心侍奉当中，有一些人格外的劳苦，格外的摆上，格外的有好见证啊，诸如此类。他并不是做一个职务上的区分。那相反的，很明显让我们看见，在第三章的时候提到这个长老的资格应该如何是节制、自守、端正，然后无可指责，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等等等等，这么多很多资格。可是，在第三章完全没有提到做长老在做什么，你的职责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没有提到，反而是在第五章这里间接的提到了，其实长老的职责管理教会，然后呢要传道，传福音的意思，然后教导信徒，三个是做长老主要的职责。那么有一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他说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什么叫做加倍的敬奉？有些人认为加倍的敬奉的意思就是领双薪。那人家说双薪是那单薪是什么薪呢？因此有的圣经学者是这样解释的，前面不是提到寡妇吗？寡妇要好好照顾灯明照彻，所以表示说每个月好像你拿 social security 对不对，退休了一个养老金，所以加倍的敬奉就是传道人要拿寡妇的双倍，不然你双倍那基数是什么，不然他的双倍怎么算。那有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个双倍是寡妇的双倍，不过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加倍，那希腊文原文是的确有双倍的意思，它真的是有双倍的意思。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双倍呢？其实中文圣经翻译得非常好，加倍的敬奉，它希腊文的原文是两个字组合的，的确有一半是指尊敬敬重他，另外一半的字是有提到奉献，是有提到这个金钱的问题。所以加倍的敬奉就是说你要给他心灵上的那种尊重，可是同时你也应该给他金钱上适当的奉献来表达你的敬重。所以加倍的敬奉是也有精神上也有物质上的，叫加倍的敬奉。这些年常有机会去中国大陆，那在不同的场合跟不同的谈起来，那有些地方我不能说全中国大陆都有这种情况，不过有些地方似乎有一种风气吧，或者是那种观念吧。一方面在很多乡村的农村教会是比较穷苦，那传道人当然生活物质上也是相当的穷苦，不过特别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呢，甚至在都市的家庭教会呢，似乎有一种观念，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不过蛮普遍的，信徒们都为了传道人着想，避免传道人贪爱世界，所以特别苛扣他的心想，让他过得穷一点，好让他多多依靠主。就好像他不是寡妇，就让他像寡妇一样，懂吗？寡妇是无依无靠的寡妇，真的是无依无靠，只能专心仰望主啊！前面不是这样说吗？那传道人呢？他也就让传道人无依无食，那他只有天天仰望主了。就为了传道人的好处，让他钱拿得格外少。那别人上班干活，当然你看做什么工作嘛。有人在国内来讲，一个月200块人民币的工也有人做，也有一个月2000块，那传道人拿多少？总而言之，那传道人拿的薪水是低到简直是连生活都很勉强的。那么传道人也不好自己说啊，当然等一下我会讲哈，这节圣经是传道人自己不好随便常常提出来的，特别最好别在年底快过年了要发红包了或者该调薪的时候就在长执会提出来。哎，今天有一点分享，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5章17节，那管理教会的长老应该得加倍的敬奉。我们好久没加薪了，加倍耶，敬奉哎，这不好讲的，至少传道人不能自己讲啊，所以传道人不能讲。那弟兄姊妹呢，就好像觉得他是少一点，不过没关系，他给仰望主就好了。加倍的敬奉什么意思？如果你真的敬重他，你就不应该在物质上实际生活需要上亏待他，这就不叫 加倍的敬奉。至少你嘴巴说的那不算数，你说我很敬重他，所以就给他少一点。有人这样子的吗？啊，所以他这边的提醒，加倍的敬奉，就是心理上你要真正敬重他，他是神的仆人，物质上你也要给他足够的供应。所以下面其实保罗花的比较长的篇幅在讲的是物质方面的。他提到什么？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那个牛不是在耕田，踹骨的意思是他们那时候是收割完了以后，那个磨，那个稻谷的时候，那个石磨子不是用人去磨的，是牛的拉这样转，他一面踹嘛，那么当然有时候就会骨掉在地上，那牛有时候一面踹一面就吃他两口，你可不能把牛啊戴个口罩，哇，这牛啊辛辛苦苦磨啊磨了半天，好好吃哦，都吃不到，那简直精神虐待，对不对？所以他说，牛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当然，这是在旧约《生命记》里面的讲农家的一些东西。然后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那其实保罗同样是写保罗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九节用过完全一样的经文。那那边他当他提到这个《生命记》这个第九章第九节提到说牛在场上踹骨不可拢住他的嘴的时候，这是《生命记》摩西的律法。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就说明了，他说保罗写这个是干什么？当时神感动他要写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九章，他说：“难道神挂念是牛吗？”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然后耕种的牛要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要存着要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然后呢，传道人是要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那因此他从你们当中收割奉养肉身之物，就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需要，这算什么大事吗？他意思是说，生命记所说的不是说给牛听的，难道牛还听律法吗？你要对牛说教，不是对牛弹琴，对牛宣读摩西律法书。他写这个的意思，他说是用牛做比方，你能够接受能够了解的话，那用在人的身上呢，那更当如此。所以说这个属灵原则是用在人身上的。那在这里保罗没有重复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话，不过同样的经文同样的上下文，你就知道他同样的意思。所以这边所说的是强调这个物质上你应该给他足够的足够的需要，但问题是多少才叫足够，然后足够到什么程度。当然整个到最后的时候谈到假教师的时候又说过一句话，他说假教师的动机是什么？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圣经上可并没有要你给传道人的金钱上的奉献多到一个地步，那他会觉得说，他可能从小啊，看到传道人开 Rolls Royce 的汽车，哎呀，别人开苦哈哈的这个破烂车，住破烂房子，牧师传道是开哇住洋房，开好车，从小就立下个心愿，长大了，别的事不干，就要干这个。你是蒙召来侍奉神呢，还是看上洋房好车呢？如果是这个动机错的话，那你就是把敬虔当成得利的门路了。假教师是从这样来的，如此来。所以加倍的敬奉从来并不是说要给传道人这种物质上多到一个程度啊，到某种你可以说以我们一般常情而论是超过的，可是至少不能让你的传道人需要为生活操劳，甚至他要放下传道的事情。当时初期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有提到，为了接济寡妇的事情，很多这些爱心关怀的工作，那么发生教会当中一点点冲突矛盾的时候，使徒们就说了一句话：我们是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爱心关怀是好事，可是我们不能分心做爱心关怀，以至于祈祷传道不能做了，所以选出执事们来做这个工作。 工作很重要，应该有人做，但是不应该是传道人一脚踢什么都做。不是他不要没有爱心，他要分工啊。那物质上的需要的供应的意思是说，让传道人能够专心祈祷、传道为师，要达到这个水平就可以了。没有说要给他过一个富裕的奢侈的生活，不需要，事实上也不应该。但是低于那个水平，以至于传道人得每天为五斗米折腰，他能祈祷传道为师吗？所以在国内很多农村的家庭教会传道人有些生活真的是很苦的。有时候因此有些人在你知道现在国内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挣钱的机会很多，眼看着左邻右舍似乎都发起来了，就是那个传道的最穷最苦，可能那个传道人的孩子都跟他爸抗议啊，为什么我们家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传道人的孩子长大了，他会不会从此不要说不会做传道人，甚至可能放弃信仰啊？当然个人有个人的一个选择，父母的教导也很重要，但是我一直说从信徒你不要亏待你的传道人，让他到这个地步。所以保罗他花比较多是在用两节的经文来提到物质上的需要，他反而没有特别提到说你应当如何表达心里对传道人的敬重，他反而很实质的谈到说对于物质上的需要，那么这些圣经上的经文是一个参考。那么工人得工价是应当，这句话反而是耶稣说的，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说过了，这一节圣经在教导上在分享方面来讲，有的时候要注意时机还跟谁说的。这两节圣经呢，据我所知大部分传道人都避讳不说，为什么呢？这有利益冲突嘛。如果哪一天牧师像我了，我比较不担这个心，反正我解经讲到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讲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我没有刻意挑。如果我就偏偏挑着过年前一个礼拜，反正我讲到，如果说我随便挑题目随便挑经文，我到那个时候就挑了这段经文来讲，下面的人一定在想庄牧师是不是薪水不够啊，不这么特别挑这一段呢，对不对？如果我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随便挑哪一段，今天为什么挑这一段呢？还没讲内容一看到经文，你知道吧。所以很多传道人呢什么经文都讲，就这节不讲，免得瓜田李下。人有身份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那我说过了，这节圣经其实从教导来讲是很重要的属灵的事情，是应该教导，人都应该知道的。因此避讳而不讲不教导，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但是也的确是有点困难。可是保罗讲这个呢，他有一个优势，你要读腓立比书你就懂了。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在最后结束对腓立比教会说，你知道我出门在外宣教到如今为止，除了你们腓立比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接济我的。所以保罗是伟大的宣教士，可能基督教最有名最伟大的宣教士，可是这个人是自由传道，除了腓立比教会是拼着命的要给他钱他勉强就收了，其他呢他不收哥林多教会的钱，哥林多教会更有钱他不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他屡次的他提到对哥林多教会说，抱歉你们的钱啊我就宁可死也不能收。话说的这么重，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在说闲言闲语，有人在说保罗传道就是为了赚钱，所以他说你们教会的钱我可是一毛都不能碰，我宁可亲手支帐篷我都不能在你们当中是拿一毛钱。而使徒行传提到他支帐篷唯一的一次就是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支帐篷了，不过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保罗以支帐篷为生的时候，那是在哥林多他创立教会的时候，他跟亚居拉百基拉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亚居拉百基拉这对夫妇也是支帐篷为生的，他就跟他们合伙。所以那其他教会呢， 加拉太教会一大堆教会都要建立的，他都没有收他们的钱。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他也提到对于这个，像刚才我念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用这个生命记来提到说，对传道人应该有物质上的供应的时候，他马上接下来说，我有权利从你们当中收奉献，但是我宁可死，我也不愿意滥用我的这个权柄，免得我不再能传福音了。为什么？我在传福音，人家说我是为这个好处，可是他为其他的传道人，他要大声疾呼，你不能亏待传道人。换句话说，保罗自己宁可自由传道，不收薪水，不收信徒奉献。这个不是所有传道人应该采用的通则，而是特例。保罗说我是特例。一般的原则，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信徒给你的传道人奉献是应当的，所以他是这样教导的。所以哥林多前书是这样教导，这里他也是这样教导，他教导信徒，也是教导提摩太，因为提摩太他在这个情况下等于是保罗的代表，他不是只是当时他在以弗所，提摩太不是只是管以弗所一个教会，可能整个土耳其半岛的西边叫亚细亚省好几个教会都是提摩太在管的，所以他告诉他说所有的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做。所以保罗自己是一个可以说自己来养活自己，自己资助自己的这样一个传道人，所以他可以比较没有忌讳的公开的这样讲啊。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了解。那我今天这样讲也有两个好处，两个优势，我可能在这里讲。第一，解经讲道，所以一张张讲，讲到这儿是今天就轮到这儿了。今天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下礼拜也没有开长执会要调薪，过年也过了。第二个原因，我也是自由传道，所以我说的跟我没关系，你不必给我拿双薪，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同样要跟保罗一样说了，我们有自己的领受，所以我们凭信心，我们自由传道，那是我们从神的领受，这是特例。如果教会中，我们教会中有别的传道人的时候，那还是要用这个原则，当给他加倍的敬奉。那同样他是提到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得加倍的敬奉，那这句话就暗示，那有不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呢？有一些是劳苦传道的，有些不劳苦不传道的呢？那倒不一定说不劳苦不传道又不善于管理教会的也要给他加倍的敬奉，那倒不一定。当然这边并没有说要不要开革，要不要减薪，要不要什么什么，他没有这样说啊。但是意思是说圣经上并没有说所有传道人应该一视同仁，不管好坏就是应该都是要无条件的给他多少多少，并没有这个意思哈。他是格外的提到说那些劳苦的，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那些忠心侍奉神有目共睹的，我们应当把心灵上的敬重跟物质上的供应配合在一起，叫加倍的敬奉。但是紧接着他又提到另外一面，而且可能在整段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当中，他似乎用了前两节来谈到这个加倍的敬奉，可是用后面更大的篇幅来处理出了问题的长老怎么办。教会里面的长老不会出问题，教会里面的传道人不会出问题。我们在 Boston， 如果你看报纸，如果你看电视新闻，你就知道这边问题大了啊。当然我们说的是天主教里面，可是天主教出这些丑闻，难道基督教圈子里不一定完全不会出一个丑闻吧？那好了，教会里面的神父搞出这么多丑闻来该怎么处理？圣经就有清楚的原则，你不照圣经原则去处理，你只会好像这个烂仓子一样流脓花脓，然后越烤越大，羞辱主的名，羞辱教会，然后可能一大堆人受害。所以他下面就提十九节开始就提到如何去处理对长老的控诉。十九节说，控告长老的层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凭空有一个人说，哎，长老怎么样了？好，马上就慎重处理了，大张旗鼓的。他说没有两三个见证人不要收。当然，首先这并不是因为长老很重要，所以特别要两三个人。那别的人如果被告的话呢？信徒当有人告另外一个人，就一个人就可以收了吗？一个人就开始处理了吗？其实，如果你看旧约《生命记》，旧约的那个律法书《摩西律法》里面，任何的诉讼基本上两三个见证人是一个诉讼的起点。你没有两三个见证人的话呢 ，no case， 英文叫做 no case， 这个案子根本不成案的。任何的，你说那个人骂我 ，OK， 你说的有没有第二个人？有没有第三个见证人？如果没有，这个 case 不成案的哈，不起诉的。那么对长老呢，那更是应当要很慎重啊，因为收不收的意思就是说，要不要开始进行这个调查跟处理的过程？因为一收一开始进入过程的时候，就好像你今天报纸听到说，哦，检察官考虑对某某人起诉，考虑都还没有正式成案哦，可能调查最后结果不起诉。可是当他说考虑要的时候，报上一登，那个人就几乎像了犯了十条大罪一样的，最后不起诉。可是不起诉的新闻两三行，最初检察官说他有问题，我要来好好调查调查，那可是头条新闻斗大的字。然后以后说不起诉了，谁都不知道他不起诉了，只是听说他那时候好像出了一个大丑闻哦，哎呀，可事实上没事儿。那教会中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不无可能的，不无可能的。所以你一旦收了，依然开始这个调查过程，即使最后证明无辜的时候，你这个调查过程就可能已经造成名誉上的受损了。所以不收的意思就是说，除非有两三个很扎实的见证人，否则根本不行动，免得啊造成一种后遗症。但是这是慎重的意思，但是并不代表说哦控告长老，怎么可以控告长老？于是我们中国人都叫做官官相护。今天在不但是在纽英格兰区 Boston 地区，这个神父的丑闻闹得很大啊。事实上你知道，在全世界，不要说全世界，当然在美国，大概这种诉讼案超过5000件，超过5000件，纽英格兰将近1000件，纽英格兰地区将近1000件，另外有1-2000件忘记是在美兰地区啊，因为美国有好几个天主教很大的区，那么纽英格兰是一个很大的区，美兰地区因为很多拉丁美洲的，加州是个很大的区，有一些区也都有上千件的这种丑闻案正在诉讼，这边大概赔了1亿多，有另外一个地区赔超过1亿美金了，加州也超过1亿美金了。这种事情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官官相护，就是神父出了丑闻，发生这种事情，可是在教会的里面不愿意处理，就偷偷摸摸的把出问题的神父从这个教区换另外一个教区，那这边又惹出祸来，再换一个教区，所以30年来他换过10几个教区，那因此一个神父就可以在这方面骚扰上百个孩子，可是30年来从来没有被惩戒过。所以你没有实际的证据不能处理，慎重，可是有的话呢，你就应该慎重处理，而且甚至要严厉的处理。主要下面就是说，固然不要说，那20节是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如果这边所谓犯罪的人是指一般的犯罪的人吗？是不是用的一般的信徒呢？当然可以用的一般的信徒，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很明显的这个犯罪的人就是犯罪的长老。如果长老犯了罪，你要当众责备他，当众责备他。当然在初期的教会尤其是在公元300年以后，基督教已经合法化了，甚至后来在罗马帝国变成一个国家宗教以后，那么教会有很大的权势，那么因此在当时没有今天我们所谓的类似这种公民权，什么美国公民什么公民，当时当然罗马帝国有罗马的公民权， 不过到了罗马帝国，尤其西罗马帝国公元457年左右灭亡了，就变成战国群雄，就是日耳曼、法国这些各个国家，以后没有一个欧洲的统一个罗马帝国。那他们也没有所谓法国公民、德日耳曼公民这种的，因此在教会里面的教籍是基督徒，这个教籍就几乎等于是公民权。如果你犯了罪，被教会宣布开除教籍，开除教籍说不承认你是基督徒了，你不可以领圣餐了。开除教籍相等于今天开除公民权，剥夺所有政治参政权。你知道我们今天在中国也是会有啊，我们中国人说法就是一个人犯了罪，判刑多少年，褫夺公权几年，他可以判刑20年，褫夺公权5年。那什么意思？监牢做20年，头5年不能投票，后面15年在监牢还可以投票，哎，还有公民权呢。褫夺公权，那个公权就是公民权，在中古世纪时代的公民权就是教籍，开除教籍你就公民权都没有了。皇帝如果一个或者法兰克的国王被教皇宣布开除教籍，他国王就不能做了，因为他已经不再是公民了，不是公民怎么做国王啊？所以早期中古世纪的时候，这个天主教会跟每个国家之间有些政治矛盾冲突的时候，开除教籍是很严厉的。有一次刚选出一个教皇，教皇很有威势，那个德国皇帝呢也不是好惹的，两个人就斗上了。到有一天教皇宣布把那个德国皇帝开除教籍，结果呢情势不对的，德国皇帝就跑到教皇的住的房子前面求他赦免。那天下大雪，教皇不理他，那个德国皇帝在教皇房子外跪在雪地里3天3夜。第三天之后教皇门开了，起来吧，你无罪了。你看那个皇帝对教皇为什么那么敬重，就是因为开除教籍一声令下一宣布，他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在中古世纪在权力斗争当中为什么教皇跟各国之间就有矛盾。所以教籍在那时候，开除教籍是要命的事情。可是那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有这么大影响力的时候，今天如果在某一个教会某某人犯了一些罪，然后教会宣布开除，譬如说我们教会开除真理堂教籍，他马上去 Park Street 或者去 Great Chapel， 走，此地不留我，还有很多教会要我呢。所以你开除教籍有什么用啊？懂意思吗？在今天可能这个开除教籍这边所谓的当众责备的意思，就包括英文叫做 ex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就是圣餐， excommunication 就是不准领圣餐，那就是叫做开除教籍。可是在今天教会各自独立，有这么多教会可以选择的话呢，好像没有任何法律方面甚至心理上的约束力了。以前是非常有力量的，可是问题不在这里。很多人说是教会里面有些信徒犯了罪，为什么很多教会采取非常低姿态的或者是悄悄的处理，没有照经文所说当众责备呢？怕后遗症，后遗症那个人可能反弹呢、啊。那个人如果在教会有权有势呢，有权有势还有钱呢，不奉献了，哇，可能教会经济就垮掉了。所以哎呀，这不要不要这样。或者呢，反正你怎么处罚他，你说不要你了，他就走到隔壁，哎，搞不好下一年到隔壁教会当长老去了。所以他说没有果效。今天的问题，圣经上教导这个原则不是有没有果效，在乎一个属灵原则，当他犯罪应该公众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惧怕不一定怕剥夺了这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之后经济上其他方面什么损失，那个倒是次要的。因为这一个教会的审判某种程度上是代表着在神将来的审判台前的审判，那是要命的。 所以这种当众的责备是让他知道说，今天只是在人间的一个，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审判，将来你要面对的是那个无所不知而且是公义的神的面前，你要怎么站在这一位神的审判台前。你今天如果因为公众的责备你认罪悔改，你将来还可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坦然无惧，因为神的宝血遮盖。如果你今天向人死不认罪，或者你不悔改，或者你换到别的教会去，好像不怕你。问题是将来你在神的审判台前，那你要往哪里去啊？所以叫他惧怕的意思是这个，不是一定说他经济上什么什么损失以至于怕那个后果来产生这个责备的果效。而且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其实还有一个表达，就是表达出一个基督徒跟会不表达，哎，别说了，反正你知道就好了，我们也知道就好了。你不表达立场，那就是立场，你就是没有立场的立场，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原则，你就是打混账的。那如果教会很清楚的表明，假如说教会有一位弟兄搞婚外情，人尽皆知，然后教会还把这个人放在教会名单上，然后教会通讯录登着，搞不好还是教会里面的什么头头啊、执事之类的，也不做任何处理。那这样的结果呢？教会的名声一定受影响，一定受影响。而且你不处理，表示说你可以容忍哦。所以保罗为什么在提摩太前书斥责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教会有人居然跟他的继母同居？他说不信基督教的教外的人都不会做出这种乱伦的乌七阿糟的事情，你们容许这样的人还以此为傲自夸，他夸什么？我要爱心多大，我们教会土匪强盗很多耶，连他跟他继母同居的我们都能够爱心宽容耶，你看我们爱心好大。保罗气的说，你们这些，我人不在你们那里，我已经好像在审判台前都看出来那个人是定罪的，我已经定那个人罪，我把那个人交给撒旦了。哇，这个保罗话很重啊。你就了解当哥林多教会可以包容这种在道德上极其堕落的人，甚至以此自夸的时候，这是羞辱神的名的。或者说我没有说他做的对呀，当你没有说他说的不对，你也没说这是错，你没有立场，对不对？没有立场，这就是立场嘛。你没有说像这种乱伦的事情是罪大恶极，应该斥责，你不这样说，你就等于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你说没有立场，没有立场，这就是你的立场。所以这为什么要当众的严厉的责备，表明清楚神是圣洁的，他要求信徒是圣洁的，教会是圣洁的，你就不能容许有罪恶。我需要慎重的来接受这个案子，要不要来调查？那如果调查出来确实有证据，你绝对不能够私了，你必须公众的去处理它。那所以21节保罗说了一句很慎重很严厉的话，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保罗他告诉他的真儿子提摩太是很亲的，可这句话就不像对儿子讲的话哈，就一副打老长官对小部属讲的哈。我告诉你啊，我千金万属的跟你叮咐啊，是在神的面前说的，是在基督耶稣面前说的，是在众天使面前说的，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偏心可以偏大的，可以偏小的，你可以偏向那个有权有势的，你不敢惹他，你也可以偏了 或者怎么样，不要偏心，必须公正。对于教会中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有权有势的，无权无势的，你都是一样的公正啊。所以必须公正无私的来处理这种事情。22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这个按手礼到底是指什么？那么很多学者在讨论，不过大部分的学者同意这个按手礼跟案例长老可能有关的。那当 提摩太做传道人的时候，在前面第四章当保罗劝勉他的时候，也提到说当时有众长老按手在提摩太身上，然后因此求神给他恩赐等等，有个按手之礼。保罗巴拿巴被差派出去做宣教的时候，教会也行按手之礼啊，差派。所以这个早期的教会按手之礼呢，可能包括有差派的可能性，或者像设立传道人的可能性，都有这个按手之礼。所以这边所谓给人行按手之礼不可急促，通常是特别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因此有些人说有可能是这样，就是说你设立长老的时候，你要给他按手，设立他做长老的时候不可急促，意思说好好调查一下，了解他的情形。那特别是反映到二十五节，因为有些人的罪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所以你需要时间去考察一下。所以第三章提到长老资格、执事资格，都提到说初入教的不可以让他做长老。为什么？你需要时间考验一下。有些人刚来的时候表现得很热心，很啊，这个好热心哦，来来来，请他做。好了，隔了一阵子，狐狸尾巴露出来了，真面目露出来了，不得了了。然后你就需要用前面的了，要严厉的责备啊，要惩戒了。那其实惩戒是惩戒了，教会已经受伤了。你最好不要急促的给人按手，免得你在他的罪上变成有份了，因为你认同了。所以意思说你要很慎重。但也有人提到说，很可能这边所谓按手之礼，是因为这个有罪的长老可能因为有罪被当众的责备，因此被撤职，然后换一个新的，要按立一个新的时候也要慎重，有可能。不过不管是要换按手，或者就是选一个要按手，都是一样慎重。你需要时间去考验出他真正的状况，真正的属灵状况，免得你会在他的罪上有份。那我们曾经教导这个异端的时候提到说，在国内家庭教会最厉害的异端叫做东方闪电。那东方闪电就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绝招，这个绝招呢恐怕《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有的，那叫做卧底。他们会派一东方闪电的人到你教会去，两三年不露声色，不露声色就是不表明身份，但是呢，就是极为热心的做事情。然后教会里面的这些传道人就，哎呀，这个年轻人的地方不知道从哪来的，哇，很热心。要他做什么都特别热心，哎呀，这个啊也特别爱讲一些圣经上的事情。虽然有些讲的对不对不太清楚，不过很热心，这个是可以造就的小子。好了，隔了两三年就把教会责任托给他，等他托给他以后，三两个月，整个教会就不见了，全部连窝都端走了。所以东方神力在中国很厉害。就是因为你在选立一些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你可能根本忽略到这个问题，仔细的去观察。所以他后面有提到，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有些人罪是后来才显明出来的，所以你要显明。那善行也有明显，也有那个。但是这段圣经里面一段最特别的地方是二十三节，他忽然间冒出一句话，好像这个不太搭调哈。忽然间对提摩太说，你的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怎么会讲到这儿来呢？不，当然单单讲这节圣经的意思，第一，基督徒从来不反对喝酒，基督徒不禁酒的。虽然有一些基督徒声称基督徒是滴酒不沾的，其实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规定，除非你做拿细耳人，旧约拿细耳人是不能喝酒的，但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是拿细耳人。但是可以喝酒，并不叫你酗酒哈。但是同时要有个历史的背景，在初期的时代没有自来水，没有这种过滤器的，所以这个水呢就是沟水、泉水，什么是这样来的嘛？所以那个水里面可能有很多带着自然的细菌。提摩太可能这个人呢、啊，这个就是肠胃不好，那普通的水。有时候是有很多病菌对他胃产生一些问题，要他用点酒。那酒呢为什么比水干净？因为酒有一个发酵过程， 发酵过程，而且因为酒有那种酒渣嘛，所以酒到最后到你喝的时候，它不会把你从那个酒渣里面那个酒那个浑浊的那稀里哗哗连渣什么都过来的，它一定有个过滤嘛，所以那个酒是清的嘛。那加上这个杀菌那个发酵过程中，那个发酵的那个菌本身有杀普通我们肠胃怎么大肠菌的那种菌，它可以把那个搞掉了，所以因此酒里面很少有我们担心的对造成肠胃的什么大肠菌这种菌，懂吗？所以他说你胃口不清，喝一点点酒啊等等。可是跟上下文为什么跑出这个来呢？可能一个线索在这里，跟二十二节的最后一个字有关系的，保守自己的清洁。这个保守自己的清洁是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属灵上的清洁。可是谈到清洁，在初期教会也有一些人谈到这个洁净的时候，不单是谈到属灵上的洁净，也谈到生活上的，然后谈来谈去谈到最后就变成饮食上很多禁忌。那你知道犹太人本来就有很多饮食禁忌了，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能吃的都是可惜的，我叫做 kosher， 在西方食品店都有卖那个犹太食物品叫做 kosher， 可惜的，那就是犹太人吃的。所以他们有一大堆食物只能吃，那所以很多禁忌的。那到了基督徒呢，有些人不但把犹太人那个接进来，然后再加上我说酒不能吃什么的。你知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不是提到有些人说连肉都不能吃，在提摩太前书也提到可不可以吃肉。保罗在提到这个的时候说你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为什么冒出这句话呢？就顺便因着提摩太的身体，也因着有些人这样教导，所以因此很可能保罗在这里加上一句话说你要保守自己的清洁。哎，不过我告诉你哈，我的意思没有说叫你不要喝酒哦，相反的，你肠胃不好你恐怕喝点酒对你还好一点，是为了免得谈到保守清洁的时候就走到那个极端去了，就滴酒不沾，肉也不吃，什么都不弄，对身体不好啊。所以因此有这个。那二十四、二十五节我说了，已经刚才稍微说明了，就是提到说为什么要慎重的按手，然后慎重的处理，因为有的人罪是很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台前，那个审判台就是叫神的审判台前，啊，那有一些呢，却是在有生之年，可能你都不知道，随后跟着去的，要后来才暴露出来，甚至在有生之年你都不知道的，那罪恶是如此。二十五节善行也是如此，有明显的有隐藏的，但是需要时间来把它显明，但是通常至终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善行不会永远隐藏的，恶行也不会永远隐藏的，总有一天会曝光。那我们人的责任就是要谨慎小心，虽然我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一定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总是要尽量谨慎。第六章开始提到两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第一、第二节是提到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呢，有很多所谓叫做奴隶、奴仆。第六章第一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当时罗马帝国人口大概不到1亿，可能有六七千万。那当然我没有任何的精确的统计数字，不过所有的历史学家的考证大致上，罗马帝国的六七千万人当中，其中有至少三分之一，就是两三千万人是叫做奴隶。所以奴隶人口在罗马帝国是非常高的。那真正的罗马公民不到三分之一。那中间有种人也不是奴隶也不是罗马公民的，那叫什么呢？叫做自由民。自由民不是奴隶，奴隶是属于任何一个主人的，那么也是属于他的财产，他可能有牛有羊，那么牛羊他会烙一个印，就是我家的牛。奴仆当然不会在脑袋上盖个印说是谁家的奴隶哈，不过跟他财产是一样的，他跟奴隶可以卖来卖去的。自由民就是我不属于任何一个主人，我可以自由的做一些工作。不过自由民你固然身份是自由的，你不像今天那么自由到处找工作，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随便在市场上去找工作的哈，所以很多自由民也就等于另一种方式替人做事。 但是当时的奴隶跟今天你所想象的奴隶可不一样，你不要想象成美国的那种黑奴好可怜啊，什么什么地方的奴隶好可怜，他们的奴隶很多种的，当然有做苦力方面的奴隶，就很多重的出重的活，可是几乎所有有钱人家里的家庭教师通通是奴隶，家庭教师通常都是奴隶出身的，啊，所以他不是自由，他是那个老师那个主人用他的，终身要给他的，那他可以把他卖掉，他可以把他什么处理掉，没有错。所以家庭教师还有家里的管家几乎都是奴仆，他的机要秘书通常都是奴仆，所以很多奴仆受过非常高的教育，他甚至可以去罗马帝国去打仗嘛，打完了以后把那个王子俘虏过来，就变成那个将军的奴仆。所以那个奴仆无论教育无论出身背景，有的时候是非常高的，只是奴仆。那么如果这个主人对他好的话呢，他可以隔一阵就说，好，你还是在我家做，换个身份，你叫做自由民了。所以他是身份自由了，但是他还是替他做，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在教会里面呢，圣经上的教导是不分男不分女，不分为主的为奴的，加拉太是这样讲哈，做奴仆的做主人是在神面前是一律平等。这句话的意思，你在轭下做奴仆，表示你现在身份是奴仆的，你要把你的主人当作应该十分的恭敬，你本来就应该对他恭敬，但是信了主以后你要更加的恭敬。为什么说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有些人是觉得，哎，既然神释放我们，在神的眼中看来都是一样的，所以主人在我来看不叫主人了，我们是一样的平等的，于是开始争权了。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哎，你别这么做，你这样做的话就让主的名和主的道理受羞辱受亵渎。当然除了这边还有很多别的地方谈到奴仆怎么样对主人的道理。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基督教从来不搞革命，基督教从来不是革命党，从来不搞革命，所以圣经上从来没有直接的斥责奴隶制度。但是不斥责奴隶制度并不代表赞同奴隶制度。那当然等我们教完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以后，有一本很短的书我们会教的，就是这个腓利门书，就在提摩太前书前几本，一本很短的没有分章腓利门书，那本书很短，其中就探讨到一个奴隶的问题，那边是一个很清楚的表达，圣经中对于奴隶这个身份的人对奴隶制度本身的观点是什么啊等等。但是基本上即使包括腓利门书，你会看见基督徒从来不会因为奴隶制度是就是说扭曲人性的，是欺压一些人的，所以拿枪杆子打，没有，相反的，你做奴隶你要做的比别人更好的奴隶，你要对你的主人比别人奴仆更加的恭敬，而不是用你所得到的自由的身份来做一个反抗。那第二节说，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弟兄就轻看他，要加义的服侍他。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呢信了主，好，在一个教堂里，奴仆也信了主，他的主人也信了主，那在教会里面呢，哎，弟兄，那好，你在教会叫他弟兄，你回了家呢还是弟兄，而且在主里是弟兄，他说你要更加义的好好的服侍他，而不是说反正我们是弟兄。在今天来讲，我在我工作我奉献传道之前，在社会上工作十几年快二十年，我碰过这样的情形，我的工作单位里面是有，就是我做主管，我手下的人跟我同个教会的，跟我可能同个查经班的，那么大部分不会，但有一些基督徒哈，就是看准了一点，就是我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我是弟兄他也是弟兄，所以在工作上呢，特别大陆叫什么扯皮，特别乱来，特别呢就是英文叫做 sloppy， 做事情该做不做，然后你要责备他，因为做主管说，哎，怎么事情这样做的时候， 你没有爱心。好了，爱心帽子一戴，你没爱心，那有爱心呢？有爱心就是他做错了也不算错，他没干活都得那个。那别的不是基督徒的，你严厉一点，因为我是你的弟兄啊。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别因为他是弟兄，你就轻看他，你就滥用主内弟兄的关系，反而使你的工作，你轻忽了你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意思在这里，你反而是要格外的加意的侍奉他，不是为了讨好他。如果你读不管是以弗所书或者是哥罗西书，都有提到主人对仆人，他提到对仆人对主人的话呢，他说你服侍他不像服侍他这个人，而像服侍主。加意的服侍的意思在这里，你要想象说，我对这位主人又是我的弟兄，我服侍他，为什么我要加意的服侍？因为我好像侍奉主。你侍奉主该怎么做，你就要这样做的意思在这里啊，不是为了说刻意的服侍他，然后他可以给我什么好处。因为他这边说得服侍的益处是信道蒙爱的，因为我忠心的服侍神，从神那里得赏赐，我不是要从人那里得赏赐，我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也不是坐在人前的，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这是教导里面教会当中是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有时候会产生某种的微妙的利益冲突，就是说在工作环境中他们可能有主管的关系或什么关系，然后在教会中又同样是同样平起平坐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会不会使得这个微妙的关系变成我们在滥用这个权利呢？啊，所以这个提醒。第三到第五节是提到，好像这本书从一开头保罗就提醒提摩太，教会中有一些假教师。假教师从第一章他就提醒了，就警告了，有一些人是传异教的，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的。啊，这边是保罗在这本书第三次提到这个问题，第三次提到这些人。第三节说，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只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的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正经。总而言之，他提到的这些假教师的特征，他们是什么呢？传一些不同的异教的意思是跟耶稣基督纯正的福音不同的，比如说加拉太书所说的另外一种福音，那就不是福音的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他不服从的不是不服从保罗，说他不是说你不服从我就是异端，不服从基督耶稣纯正的道理，传讲一些异端。然后呢，这些异端的东西，纯正的道理应该是让人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敬虔就是圣洁的生活，那么异端通常是跟这个背道而驰的，所以不是合乎敬虔的道理。然后为人呢，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喜欢争辩，就产生分裂，各种的嫉妒纷争毁谤，然后造成很多的增进。所以我们要怎么分辨哪些是假教师？除了从真理本身挑出毛病以外，其实从后果你是可以看出来的。有一些假教师就是会造成教会当中的这边所说的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增进，有这样效果的教导，而且又跟真理有扭曲的，虽然你不一定讲得清清楚楚，挑得出清清楚楚的毛病，说他在哪一点在讲真，讲这个异教，或者说传不是真理，你从后果你也可以判断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合乎基督纯正的话语应该是过敬虔的生活，应该是帮助弟兄姊妹正在主里彼此接纳更加合一的，不是造成分裂啊。那最后在第五节的后半就提到，这一些假教师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很可悲的就是说，敬虔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敬虔的生活，结果圣洁的生活却可以让人成为得到私人物质利益的可能的途径。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有很多电视的布道家，不是所有的，但我说有些电视布道家自己过着生活真的是浮华奢侈啊。以前有一个电视的布道家被人第一次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自己开的就是那种 百万级的 Rolls Royce 的汽车。后来记者问了几句，他觉得不好意思，就换一部十万美金的 Benz。他觉得，哎呀，我从一百万级变成十万来。像这类的事情，常常有。敬钱做得利的门路。以前在美国出现过一个风波，有一个慈善机构的董事长，那专门做慈善的，那个薪水大概是四五十万美金，忘记了，他薪水年薪四五十万美金，后来被人举发了，好像是 United Way 就很有名，世界上很大很大的慈善组织，他的董事长薪水有50几万，后来被人说你做慈善。你薪水50几万，他说我这个慈善基金每一年的钱是20-30亿美金呢、啊，好像乱一个大公司一样，所以20-30亿美金的大公司的董事长拿50万不多吧？问题是这不是什么公司，这是在救济什么风灾雨灾那些穷人的，你拿50万吗？那我的奉献钱有多少进到你50万的口袋里去了？那个人就下台了。我跟师母现在有时候要捐献给慈善机构，我们都会上网，有一个专门做慈善机构的那种网站，然后其中有一栏我一定看他 CEO 薪水多少，薪水超过某种标准不捐了。就是说一样跟我们听到说敬虔的忠心的仆人应当有适当的报酬，我们绝对赞成的，可是适当就叫做适当。一个传道人如果他薪水是100万美金，我不知道这叫适当吗？那么一个慈善机构的负责人，他的薪水可以几10万美金，然后他收的钱是要救济苏丹的难民，那些人一天1块美金就可以过很好的生活，那你拿50万，我说不搭调在这里。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用慈善为得利的门路，你也可以用敬虔变成私人得利的门路，过去有，今天仍然有，在假教师当中那更是会有，这一点也是我们去辨别的以及我们自我提醒的一个很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在各方面能够有一些反省和思考。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借着你的话语实在提醒我们许多，不管在教会当中，不管是我们个人为人处事，求你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求主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应当如何行才是合乎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彼此规劝，互相劝诫，让我们都能够一起在这个敬虔的生活上继续不断的追求长进。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